前面的我就不重复了啊。在昨天讲到神的律法与神的约和国的关系的时候，我不是给你们举一个例子吗？我要稍微再多讲一两句，不然你们会不明白我所讲的意思。我给你们举个例子，我说我看到群里面你们有群聊说我们该怎么向耶和华祈求，怎么样怎么样。我为什么说这些事情是根本不值得去思考和讨论的呢？为什么呢？你向耶和华祈求，无论你求的是什么，下一秒钟立马应允，而且真的是神应允你。和你向耶和华祈求，你感觉这件事永远没有成就。这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不能表明耶和华和你的关系，第二种情况也不能显明耶和华和你的关系。我讲的重点在于这里。当你去感觉到神很爱我，神听我的祷告，都不能表明上帝与你的关系。圣经告诉给我们听，神与他百姓的关系，起于一个圣约，始于一个圣约，在圣约的框架之内，走向他的国度，清楚吗？只有他的约和他的国才体现他与我们的关系。我不知道你们昨天听我举这个例子有没有 get 到这个点，明白吗？为什么这些事情是不重要的？因为这些事情根本不是神与百姓关系的表现，也不是神与百姓关系的核心。听懂吗？而如果你在这些方面去寻求你与神的关系的明证，那恰恰这是一个巨大的属灵破口，会成为魔鬼工作的地方。当然，因为我们是线上交流啊，线上交流的讲道啊、分享啊，跟线下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差别，就是我始终不知道你们到底听没听明白我刚才讲的话，明白吗？你们到底听到没有？因为你们全是黑屏，我也不知道你们是怎么。这个话你们听得懂没有？知道吧？懂这个意思没有？每个基督徒都在想要去寻求，哦，我是耶和华的百姓，我是耶和华的什么子民，他是我的阿巴父，这种关系，我再讲一遍，关系的基点是始于神与他百姓所立的约。这就是为什么出埃及记在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要不断的讲到神听到了以色列人在埃及的哀求，神纪念他与亚伯拉罕的约，他之所以要去拯救他们，是基于这个约本身。这是第一，第二，朝向的是哪里？19章，你告诉你听了，你们要归给我，带来归我，成为什么？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这两个点明白没有？为什么到了19章，我们分享的速度就要停下来了？因为创世纪19章，这时候和创世纪呃不是创世纪了，出埃及记十九章和出埃及记前面1到2章，这就形成了一个神与他的百姓这样一个关系的一个标准的一个模型。听懂没？今天作为上帝的百姓，你今天跟神祷告任何一样东西，哪怕下一秒钟不是邪灵，真的是神给你成就，都根本不表明你和他扫描。哦，这就是表明了我是他的儿女，表明了他是我的父，根本不是。懂没？就如同你的孩子今天问你要个棒棒糖，要个冰激凌。要双耐克鞋，你下一秒钟马上买给他，是不是就表明你是他的爸了？当然不是。如果你把这个表明你是他的爸爸，他是你的儿子，好，明天一个骗子也跑到你的孩子面前说你想要什么，我也马上给你，你就跟我走，跟着骗子走了。是他的孩子，他是你的父亲的关系起于他从你妈妈肚子里出来的那一刻，懂没？这不简单的道理听不懂的吗？我之所以叫你们停止这种讨论，无意识的讨论，是因为在这种讨论的背后，你们有个前提条件， 前提条件是什么？啊，我是他的百姓，他是我的神，所以我要向他祷告，他必定应允；或者我向他祷告，他必定应允，表明我是他的百姓，他是我的神。所以我稍微补充一下，因为我常常觉得你们基本上没有听不太明白我所表达的意思。现在第三点，出埃及记20章。十诫的序言第二节，你是神说我是耶和华，这是第一。第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明白吗？这是种约的关系。第三讲的是什么？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将你们怎么样？将你们从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好，这个第三个方面是要来讲神的律法和什么的关系？你们能不能总结出来？能不能总结出来？现在我把出埃及记20章第二节把它分成三部分，对不对？第一部分我是耶和华，第二部分我是耶和华你的神，第三部分是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好，然后神要颁布律法了，这表明第三点表明律法跟什么的关系？好，第三点表明什么呢？第三点表明，第一点再次强调，表明神与他的律法的关系；第二点表明神的国与神的约与他的律法的关系；第三点是神的律法与福音的关系。第三点是神的律法与福音的关系。所以今天的内容比较重要。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注意这个"曾"字，这说明神先将他的百姓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才带到西乃山颁布律法，对吗？这个确定，对不对？这个确定吗？确定。所以一切的宗教，这个世界上一切的宗教。一直到宗教改革之前的天主教的错谬，都在于哪里？都在于把律法放在福音前面，这叫颠倒了律法和福音的顺序，明白吗？所有的宗教，我要为这个神去做点什么，修桥补路。救死扶伤，或者用很多假的宗教式的基督徒所说的话，传讲福音，等等等等，然后这个神就会怎么样？保佑我，保守我，赐我平安，赐我永生，等等这一切的东西，带到什么西方极乐世界，这一切的东西都是把律法与福音的关系颠倒了，律法在前，福音在后。那么天主教的问题在哪里？天主教的核心的问题就是在于他们是以圣礼，记住啊，就你们基本上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天主教是以圣礼与行为当成是被神拯救、救赎、被基督拯救的一个前提，这就是天主教最大的问题。天主教有七大圣礼啊，好，那么所以它就是一种宗教，上帝要拯救你是基于你的行为，基于你做了，你吃了那个弥撒的饼明白意思吗？基于你受某一个啊非常神圣的一个仪式。这些都搞错了律法与福音的次序，圣经讲得非常清楚，上帝对待他的百姓是先将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 先用石灾击倒埃及全地，先将红海淹没法老全军。玛拿降下来，磐石水出来，知道吗？这些事情都在前面，对不对呢？然后带到西奈山赐下律法，这是第一。所有的宗教，我再讲一遍啊，所有其他的所有的其他的宗教，为什么基督教它不是一个宗教，只有世人才会把它分成宗教的概念范围当中，我们不会这么认为的，只有世人才会说你信你的教，我信我的教，我们都是寻求真善美，我们不会这么认为的。基督教它不是一个宗教，因为我们与其他所有的宗教将跟那个隔开来的，所以当我说啊，这个人可能是一些宗教式的基督徒或者是宗教徒的时候，我的意思就是在这里，就他的核心观念是颠倒的。
看什么看什么？
他的核心观念是颠倒的，这是第一个。而你们不要以为我再讲一个基督徒，他在他重生得救之后，他是非常容易滑向一个原来的宗教的那种范式里面去的，非常容易的啊，非常容易。这就是一种极大的试探和跌倒。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我前两天我不是跟你们分享吗？我说我看到有一个弟兄现在坐牢8个月啊，他是街头传福音。我跟前两天不是跟你们说吗？他圣经读了120遍，不是跟你们举过这个例子吗？我只是没有举名道姓而已啊，我说我根本不了解他，我也不认识他，但是我觉得他这种对神的道的渴慕，不是上次给你们用这个来举例子吗？但是当我在看他的一个信仰经历的时候，我就有一点非常大的疑惑，知道吗？这个转述者说，这个人传讲福音，在某一年，比如去年一年。他带了2000，比如说两千几百、几十几个人做决志祷告。这在我心里面马上就会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隔应，因为任何一个基督徒他去传讲福音，基本上不会记数字的。我为什么要记下一个数字？我要去记下数字吗？我今天跟谁谈了福音，拿个小本本记下来。某年某月某某日，我跟谁谈了福音了，做了决志祷告了，我跟谁受洗了。你看看保罗怎么说的？我没有跟谁受洗。保罗传讲福音，圣经里面有保罗，任何一个书信当中，任何一个人会讲到保罗一年传了多少多少个的福音的吗？我不做任何判断，我只是说，当一个人去传讲福音的时候，他会把自己的一年的啊这些东西记录下来，或者旁人会把它记录下来，这些是非常大的试探，这些是对这个传讲福音的人非常大的试探。而记录转述的这个人，他还说到在转述的这个人，他说到哇，这个基督徒是不是了不起基督徒？而实际上转述这个人，实际上是对这个人极大的一个试探。根本不是保护，这个在基督徒彼此的关系当中啊，这个从基督徒彼此的关系，基督徒是一起共同打仗的。所以前两天为什么要跟让我在西岛让孩子们看兄弟连，我就要让他们看到一群人什么叫做一起上战场的战友的关系是什么，是要彼此补漏洞的，没有一个人是完全，都需要彼此补漏洞。如果今天你们中间有任何一人跑过来跟我说啊，跑过来说汪老师，我帮你记录了啊，你一年传讲了多少多少个福音，你是我的仇敌，不是我的战友，懂吗？你不要以为你是在捧我，你是在拆我台。我不做，你们不要对号入座，我特意隐去了，我只是给你们举个例子，这种事情我见过很多很多。我见过很多很多的，啊，我只是给你们举个例子，我只想跟你们说，基督徒是很容易， 基督徒是很容易往宗教徒上去滑的，非常容易的。我只是给你们举一小点而已。好，这是第一个律法和福音的关系。第二，有人把律法和福音是对抗的，有人认为律法和福音是对立的。把律法和福音对立起来的，把律法和福音的关系对立起来的，我给你们举一个例子啊。有人说啊，你我先不讲是谁说的啊，你们听听，有人说这句话，他说律法只是显明我们的罪，别无其他，但福音所提供的，则是在这种痛苦中长期挣扎的人所盼望的救赎。因此，律法是邪恶的，福音是美善的。律法宣告的是愤怒，而福音所宣告的则是平安。好，这句话是你们觉得对还是错？你们知道这句话是谁讲的吗？这句话是马丁路德讲的。这句话是马丁路德讲的。在宗教改革的时候啊，在宗教改革的时候，就是因为天主教的错谬，他们是把律法放在，我刚才讲了，他是把律法和福音的次序颠倒的。马丁路德看到了这个错误。他要来纠正这个错误，所以当他提出什么叫做因信称义的时候，他要单单来强调这样的一种信心本身，神所赐下的信心的重要性，所以他才会讲这样的一段话。他说到这些把律法放在前面的这是错的，但是他的错谬是什么？走得太远了，他的错谬是走得太远了。如果按照马丁路德的说法，那出埃及记应该把20章全部去掉，是吗？我还需要二十章吗？我根本不需要20章的。神还需要把他们带到西奈山下吗？根本不需要。神只需要把他们带到迦南地就 OK 了，明白吗？好，所以把律法和福音对抗的看这个。你们也不要以为，但你们可以很容易去判断这句话是错的，但是实际生活当中，基督徒常常都是这么做的。实际生活当中，基督徒常常都是这么做的，这就是在教会当中盛行的一种倾向，我们把它叫做反律法主义。这是在教会当中盛行的，你们不要以为那个啊，这些都是在我刚才讲的第一种律法和福音的次序的颠倒，把基督教的真信仰滑向一种假宗教，这是非常非常普遍的试探。这是第一，第二，普遍的教会的反律主义，这是非常普遍。不仅是在中国教会，全世界的教会。反律主义是极其普遍，只是简单不断的讲因信称义，因信称义，不断的讲所谓的耶稣基督为我死，耶稣基督为我死。对一个基督徒，他哪怕重生得救之后，他该当怎样行的规范，行的规范，行的标准，行的目标，就不谈了，以各种各样的借口。来为圣经当中白纸黑字耶稣基督明确的命令，我就是不做，来找借口。而且还美其名曰是什么呢？你们知道吗？这种美其名曰是什么呢？前两天昨天有一个姊妹跟我聊她的先生的情况，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啊，当然，这种都不是个案，这些都是很普遍的想法。很普遍的什么想法呢？我跟你们讲啊，你们去跟别人谈圣经，你把圣经当成真理，就是我现在想要跟你来谈真理，你跟我谈的是知识。 那你听懂吗？我现在跟你们谈的是圣经真理，然后你领受的或者你理解的呢，变成知识了。我跟你谈真理，你跟我谈生命，懂吗？就是我跟你谈真理，你跟我谈生命。那个姊妹跟这个弟兄说，我们需要扎根回到圣经本身当中来。然后这个弟兄说，这些都是知识，我们要的是生命，明白吗？一个脱离了圣经启示本身的这个生命到底是什么生命？这是第一，好，然后你跟他谈生命呢？好，下面一句话很重要啊，你跟他谈生命呢，他跟你谈成长。懂没？你跟他谈生命呢，他跟你谈成长。在我的字典里面，在我的字典里面，记住啊，在我的字典，在我的基督教信仰的字典里面，没有"生命成长"这个词的，没有的。因为不是你们还没有理解我的意思，不是高大上，而是这些概念是完全都不对版的。这些概念就是我刚才举的这个例子，这个对话的概念，两个人讲的概念可能是一模一样的词，但是完全不对的。我问你们，耶稣基督讲过生命，讲过你们口中所说的生命成长这个词，常常有人会讲啊，这个教会呢，我要离开，为什么我在这里得不到成长？我要去一个能够更好的成长我的教会。或者说呢，有的基督徒呢，貌似很谦卑的啊，过来说，我最近很苦恼，为什么很苦恼呢？因为我的生命停滞不前。这种我一般一眼就能识破谎言，因为你谈的生命根本不是圣经所说的生命，圣经里面从来不会讲到成长，圣经里面讲的是什么？失丧生命才能得着生命。圣经从来讲的是得着生命，圣经从来不讲生命成长，没有这个概念的。基督徒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得着新生命，得着了新的生命，按照新生命去活，从来没有什么成长。而在很多基督徒口中所说的成长、生命成长，无外乎就是一些什么呢？我告诉你听啊，无外乎就是一些什么？无外乎就是一些生活上的所谓的更新。而这种更新带着极其强烈的功利性质，他们所说的生命成长，我告诉你听，无外乎你可以把它等同于什么？等把在他们的这个范畴里面会把它加进去一些什么呢？加进去一些，我的婚姻会更加的美满，夫妻更加的合一啊，儿女成长得更加的好，儿女更加的敬虔等等等等。他的成长，他所谓的生命的成长，带着极其强的一个要有一个他所满意的结果的功利性在这个里面。圣经从来不讲成长的。那你们刚才给我举什么例子？什么长大成人？你们自己要去看上下文。圣经讲的是什么？记住，圣经讲的是新生命。圣经讲的是你要失丧生命得着生命，圣经讲的是你有一个新的生命进去，你要完全按照这个新生命的旨意去行。它跟普通人所追求的，在跟世上的人所追求的，因为世上的人你们知道吗？世人他也同样在追求成长的各个方面的成长。在很多基督徒做见证当中，你看很多都因为基督徒做见证是这么做的，你知道吗？他说：“你看呢，我以前信主的时候呢，脾气特别坏。那这种见证你们不知道听过多少遍，我可以讲，脾气特别暴。现在我信主之后呢，我觉得很温和，该生气的时候我不生气了。你们不要在我面前做这种见证啊，要被我骂的。你们不要在我面前做这种见证，要被我骂在这种见证里面。”他之所以站在台上来做见证，他无非是想要告诉给大家听，你看我以前是做这个基督徒，我脾气特别暴，各种关系都处不好。现在我做了一个基督徒了， 我现在脾气变好了，所以各种关系都摆正了。然后呢，我的性格比以前好了。你做基督徒是性格上得到了很大的修饰吗？耶稣基督是为了要把你以前的坏脾气改掉才来拯救你的吗？你们这样的见证，如果在我面前说，我三句话，我三个问题就能戳中你心里的要害。不要给我在面前做这种见证，这些都是假见证。这种所谓的生命的成长，世人都在寻求，好吧？这些都不叫见证。耶稣基督要的是什么？很简单，就是一句话。基督徒的生活就用一句话就能概括。耶稣基督说的是什么？就是你按照他所赐的这个新生命去行就行。猪吃猪食，人吃人食，很简单。你原来是头猪，现在变成人，按照一个人去活就可以了。知道吗？这个我在以后星期六跟你们讲应用的时候，其实讲的这些应用的点很简单，全是围绕这一个的。这个以后再跟你们讲，就是我所讲的生命。跟你们所理解的生命不一样，你们要回到圣经当中去看，好吗？好，这个是律法和福音，他们是对立的。那么律法福音到底是什么关系？律法和福音到底是什么关系？律法和福音，律法是上帝赐予的，福音。也是上帝赐予的，福音的赐予是上帝的恩典，律法的赐予也是上帝的恩典。与律法相对立的不是福音，是罪；与福音相对立的不是律法，也是罪。那把我刚才讲的这段话记下。律法和福音的关系到底是什么？福音是上帝赐的，律法也是上帝赐的。福音是上帝基于恩典赐下来的，律法也是上帝基于恩典赐给他的百姓的。与福音相对应的不是律法，与律法相对应的也不是福音，与福音相对应的是罪，与律法相对应的也是罪。这就是律法和福音的关系。所以，不要去信那种虚假的福音。你们现在很能够分辨了，我现在讲一些词给你们啊。你们现在很能够分辨了，虚假的福音啊，成功性的福音，是吧？神迹医治式的福音，是不是？社会改造式的福音，对不对？然后还有一种个人成长性的福音，这些都是虚假的福音。我现在读的这段话是我在大概七八年以前讲到的，讲道稿。因为我在七八年以前，实际我在教会里面详细讲过。我刚才那段话一个字都不会，都没有改的，就是我的原话是，以前我讲的原话是，今天有太多虚假的福音，比如成功性的福音、神迹医治式的福音、社会改造性的福音、个人成长性的福音，重点是做个好妈妈、智慧女人、职场精英。福音不再是救赎的福音。福音不再是基督死里复活，将来国度荣耀再来的盼望。福音不是以神的国、神的义为核心，而不是以神的旨意成就为焦点。这些都叫虚假性。 你要刚才有人问我，那什么才叫见证？见证神的国神的义才叫见证。什么才叫祈求？见求神的国神的义才叫祈求。上帝要赐给你什么？神的国神的义。好，这是叫虚假式的福音，这个我就不讲了。你们听得懂就听得懂了，听不懂我也不解释了，好吧？就我解释了很多遍了。在下面我要跟你们讲，还有一种叫虚弱的福音，虚弱的福音。什么叫虚弱的福音？虚弱的福音就是你把福音本身的大能，福音是有大能的，这个能力彰显在哪里？我不是跟你们说吗？福音是有大能的，福音什么叫本是神的大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福音的能力彰显在哪里？福音的能力就彰显在若一个人真的信靠基督的死里复活，是真的有一个完全新的生命在你的里面破壳而出的。而这个新的生命像个芥菜籽一样，是要长成参天大树的，叫生命的成长，明白吗？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是不断的改变哦，越来越变得越来越成熟了。原来是幼稚的，幼稚变得越来越成熟了。原来是呢是那个能力很弱的，现在变得能力越来越强了。这不是生命的成长，新生命是不会成长的，新生命只会破土而出，懂不懂？你们怎么老用成长这种词的？成长这个词是从一种不完全到完全，弱小到强大。在这个新的生命，它从一开始它就是完满的，它是从基督那里来的。它你从表面上看来的所谓的什么圣经所说的长大成人，是指这个新生命，它像个芥菜籽一样，它会越来越充满你整个的生命。但这个生命本身是不改变的。这个生命本身就是公义的，它不会改变的，它不需要在它的义上再加上去义。它要在你的生命当中得着你，得着你，得着你。它原来是一点点大，你可能都感觉不到，在你的生命当中，它没有贯彻到领域，100%它没有，但是。总有一天，圣灵会引导他不断的进入到所有的未得之地，明白吗？就像迦南地进入到所有的未得之地，你生命的各个范畴，他都要充满，他都要掌管，都要依据他去行。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啊，不恰当，就像个寄生虫，但是他必须要吞噬你全部。用一个不恰当，这是个不恰当的比喻，但是你要头脑中，我希望你们去明白。所以你总有一天放下你一切的那个，放下你一切的伪装，放下你一切的抗拒，跟他讲，我完全相信，就这个意思。基督徒这一生只是在跟他搏斗，只是在跟他搏斗，知道吗？他给你不断的发出指令，他就像一个啊，再讲个讲个。讲个不恰当的比喻，这些都是不恰当的比喻啊，不要在外面引用。我只是为了让你们形象明白，比如说马斯克他搞个脑机接口，这个他往你大脑里面插一个东西，他原来可能是为了治疗一个人阿尔兹海默氏症，然后他把这个领域去插一个东西。但是如果现在科技发展了，他现在往你头脑当中插一个东西，他不是为了让你瞬间就能学习18种语言，而是这个东西它能够控制你整个大脑所有的区域。它能够像个树一样在里面生长，见到所有的神经元，你懂这个意思吗？这是一个完全新的生命，这是一个新造的人，知道吗？它跟你里面的原来的那个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意思就是说你要把原来那个东西释放掉，扔掉它，就是这个意思。你这一生。在与他是有很多的征战的，因为你原来那个东西惯性非常非常的大，你会自然而然的依靠金钱，就是很自然而然的，你在饿了之后会自然而然的 祷告会很短，这是非常自然而然的，这是你的本性。但是那个东西它要掌管你，就这个意思。它不是要简简单单在你身上做一点点的修复，知道吗？啊，我不是一个好的妈妈，现在的主啊，让我成为一个好的妈妈，不是的。你们一定要明白这个东西的核心，明白什么叫做在耶稣基督里你是个新造的人，这个新字，并且这个是一个新的创造，从无到有的，你原来心里面一点点跟他的关联的东西都没有，知道吗？我们原来心里面有意吗？没有任何一丝一毫的意。大家一定要把这个东西搞明白，这就是我所讲的生命，这就是我所讲的生命。在我的一生当中，基督徒的一生当中，他就知道如今这个生命赐给我了，而基督将这个生命赐给我，完全出于他的恩典，这叫福音。但是当这个生命赐给我，他要掌管我，也是出于他的恩典，这叫律法，懂吗？律法的管理。这个新的生命掌管你，按照上帝自己的命令、自己的诫命、自己的准则来掌管你，这就叫做律法。不然你知道吗？你跟那些很多基督徒谈生命，他们所谈的生命是些什么样的生命？空中楼阁的生命，没有任何标准的生命。他跟你谈什么生命？他跟你谈在教会星期天表现出来的生命。他跟你谈在读圣经的时候的生命，你们，你我我我不知道，我现在问你们一件事，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啊，你们到底相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是有神？你不要以为这是入门问题，基督教的入门问题，不是的，你要不断问自己的，不断的问自己，这个世界是不是除了你眼睛所见的，还有那个你眼睛所不见的？这个世界是不是有一位创造主？这是第一。第二，他对你是有掌管的。你很明显在你的心里面，在你的心里面是有种道德回应的责任的，这是你每个人可以确切无疑的感受得到。你打个比方来说，就是这个世界呢有。你比如说，你的那个收音机打开了，为什么能听到声音？是因为它那个收音机的电波实际上是在空中就已经有了，事先是先有这些电波的。你的收音机和电视机只是个接收器，但是电波你是看不到的，你要打开来看到有电视机上的图像，看到收音机声音，你才知道哦，原来有这种信号。你能不能感受到，你心里面本身就是有种，你是个道德回应的被造物？这是因为创造天地万有的神是荣耀的神，是慈爱公义的神。这是第二、第三、第三、第三是什么？耶和华说什么？我曾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上帝的意思就是说，你曾经是在埃及做奴隶的，你不要忘了这件事，你不要忘了我们。原来是隔绝的，我们是罪人，我被造在这样一个耶和华的世界当中，而且我是有道德回应的这样一个被造物，但是我却与他隔绝。你是浪子没有家的，是瞎子看不见东西的，是麻风病人污秽的，是那个漏血的女人，血在一点点的滴掉的，知道吗？这个不要忘记，就神说，我曾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你原来是在为奴的，你在法老的权柄之下做奴仆。无论你是在法老权柄下面搬砖找草，还是你在法老权柄下面啊庙这什么身居庙堂发号施令，你都是法老的奴仆。我们原来是被这个世界的罪和死亡，牢牢的这样一个孙悟空被五指山这五什么压在那里，不得翻身的。 难道还不明白自己的心吗？你心里面有那种道德回应，但是问题是你的心跟着道德回应在走的吗？不会的，你的心只会跟着这个世界上的名利欲望在那里走。就这个意思。然后第四，这个世界上是不是真的有一位救主？上帝是不是有一个计划，他要来拯救我？是吗？这个救主圣经当中所说的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他到底来做了什么，才能把你从这种捆绑、压迫当中、奴役当中拯救出来？他做了什么？什么叫做死里复活？他为什么要死里复活？如果原来他只为了你的罪承担某种代价，他死就 OK 了，他为什么一定要复活？复活仅仅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吗？然后你再要去思想，什么叫做他
等
对
等
你的
起来，
罪，除了把这个罪擦掉之外啊，你现在在上帝面前是无罪的啦，称义了，被释放了。然后呢？然后他又给你什么？你仍然凭着这样的一个罪身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吗？活在他的面前吗？还是他要给你什么？什么叫做新的生命？什么叫做新的世界？你看，新造的人活在新天新地，都是新。这个天地要怎么样改变？上帝的百姓要怎么样改变？都要是新的，
他早读的
他
念
要
经
来
了。
做一件新事。这些东西你都要在头脑当中，借着你读圣经啊。反反复复的思想清楚，并且你要知道，并且你心里面要知道，这些东西不能是知识，不是你理解了，而是你要去相信。我再讲一遍，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 message，自然规律、万有引力，那天跟你们讲了，这些东西你读了100遍一个物理书啊，你成了一个物理学家、物理学的博士，但这些东西它是知识，你没有这些知识，你照样吃喝拉撒，知道吗？它不会影响你的生活的，但是圣经的我刚才讲的这个经当中任何一点的 message，只要你真的是相信了，你的生命马上就发生，知道吗？这就叫做真理，真理就在这里。什么叫做真理？让你得自由，就在这里。好，我信。但信不足怎么理解？如果一个基督徒对上帝说：“我信，但信不足，请你带领我。”这就是真信。如果一个基督徒，真信，你明白啊？什么叫真的信心？真的信心。我刚才为什么跟你们说，你们要不断的思想的，不要以为这些事情我已经都明白了。你每天在你头脑当中萦绕的，都要去想这些事情的，在你读到圣经的时候都要去想的，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任何问题都要去回想的。这就是这个时候，当你回想的时候，就是因为你原来信心不足，所以你不断的要去朝向，不断去朝向，这个视野很模糊，所以不断的把它擦拭干净，擦拭干净，擦拭干净，就这个意思。信心不叫不足，信心是容易起伏。真的信心，它不叫不足，它叫经历起伏，所以你要常常的要把它看清楚，就这个意思，常常会模糊掉的。你生活是因为你生命当中太多的事情会干扰你，太多事情会转移你的视线，就这个意思，知道吗？比如说，在刚才讲的这个几点当中，你真的认为自己是个罪人吗？你如果真的内心里面完全知道自己在没有得救之前是个全然败坏的罪，你知道就相当于一个人啊，我们以前不是常我常常打一个比方吗？我在刚刚信主的时候，有人跟我说福音是什么呢？啊，福音是现在呢，我们在一个河里，我在一个海里，我快要淹死了，快要淹死了啊，喝了很多水，来呛了很多水，然后我举起手，我在临死之前最后一刻举起手。高呼啊！救我救我！然后耶稣基督从岸上跳下来，是吧？把我救上岸，这叫福音，这不叫福音，这不叫福音，知道吗？福音是什么？福音是你根本不会向他呼求的。福音告诉你，你根本不会向他呼求，你是沉在海里的千年死尸，懂吗？你已经沉在海里几千年了，你早就枯干了，早就是。腐烂了，是他跳下来， 在你的嘴里呼气。以斯结书枯干的骸骨的那个意象，你可以很明显的对应创世纪神创造亚当往他鼻孔里面呼气，这是完全对应的。亚当本是尘土，没有任何生命的气息，上帝要赐他生命。你也本是枯干的骸骨，没有任何生命的气息。是耶稣基督将圣灵赐给你，让你活过来，这才是福音。OK，好。我序言跟你们讲了三个方面，你们一定要把那个出埃及记20章第二节仔仔细细的读一读，要把它揣摩清楚，神到底对他的百姓在颁布律法之前到底说什么。